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在读马太第三章以前，让我们先翻到旧约约书亚记的第三章。那里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那是怎么回事？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跟着摩西在旷野走了40年。当摩西死了以后，神兴起一个元帅叫做约书亚，要领百姓过河，进到神应许他们祖先，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神同行的地方，迦南地。这时候他们在河的东边，神所应许的美地在西边，约旦河在中间。这个约旦河水啊，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以色列人就在那里等候过河。他们这个元帅名叫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第二节，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柜是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吩咐摩西的律法以及建造会幕的规矩，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物件。你听这个名字就晓得它是一个柜子，而这个柜子又代表了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大祭司一年一次要把献祭的牲畜所流出来的血带到会幕的最里头，在这个约柜前去亲近主，或领受神传给以色列人的话。这个约柜本来是放在那个会幕最里头，被一块厚厚的幔子遮蔽起来，与以色列的百姓隔开，是人不能够随便进到他面前的。但是现在百姓都要敞着脸看见这个约柜，约书亚还要他们跟着这个约柜走，因为现在所要当走的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一条路，并且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于是扛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在约旦河的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结果啊，正当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下到约旦河，脚一入水，想不到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本来流到死海的水全然断绝，结果以色列众人就都从这个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但是这个故事还没完，过了不久，在第5章13节，有一天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14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段历史有什么意义？和马太福音第三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圣经分成旧约与新约，虽然一前一后啊，从前说过，他们却是两相对照的。新约所发生的事情一定事先在旧约里边就有影子了，像头两章里有好几处马太就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如果是话叫做预言，如果是一段历史一个事件就叫做预表。这些预言预表都在旧约里。如果我们单单去读旧约的预言或是预表， 一定会找到不明白的地方。比如刚才约书亚记这段历史，约书亚就是以色列的元帅了，怎么还有另外一位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连约书亚都要向他下拜，连约书亚都不认识的呢？那个人到底是谁啊？圣经没有交代。约旦河边的那个地方被称为圣地，又圣在哪里呢？好像也没有下文。但是我们知道，当祭司扛着约柜过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本来要把人通通冲到死海里头的水，涨过两岸的急流，因为这个约柜往河里一站，水就全然断绝，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断绝，远到什么地方呢？远到亚当城，亚当就是头一个人的名字。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约书亚解释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这件事情的目的不单是要以色列人过河进到当时的应许之地，更是要百姓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可是旧约讲了这些，就没有办法继续解释下去。往后历史的发展，我们知道当时的元帅约书亚死了以后的国民，虽然在迦南地上立国，但是那个国家也消灭了，神的百姓被赶到世上的列国去，并且此时他们沦落在罗马帝国手下做奴仆。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开头，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在这样的期待之下，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弟兄姐妹，你心里有没有一种兴奋呢？你知道谁要出来了吗？你知道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既然从前约书亚领进去的那个百姓，那块土地，那一个国度，包括约书亚他自己都死了，都不在了，就表示约书亚记那段历史不过是个预表，连约书亚本人都是个预表。神的百姓今天仍然等在河边预备过河，等什么呢？等从前所预表的那真实的，不是预表，是本体的那一位来到，也就是真真正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真正在神与人中间立约的那一位，是天上的约柜，他来了，要领我们不是进地上的应许地，而是进天上的应许地。他来了，要把从亚当以降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那个本来要把我们冲到死海里的急流，就要从极远之处立起成垒，我们要走干地走过去。他来了，我们就要看见永生神在世人中间，我们就要听见神对我们说话。他所站之地才是真正的圣地，我们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这施洗约翰是谁呀？他就是把约柜扛进来的旧约最后一个祭司，他也要引我们到真正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面前。那元帅是谁？从第一章我们就说了，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就是元帅的意思。他的名字要是用希伯来文写出来，根本就是旧约的约书亚。是同一条河，是同一块地方，今天耶稣来了，你认为耶稣需要做什么？为什么耶稣对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是因为这一切的事是要经上的话得以应验。从前约柜在水里站住，约旦河的水断开的时候，不错啊，以色列人知道有永生神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听见了什么？他们只是看见了那件事情，看见了一个预表，那是看不清楚，听不真切的。现在不一样，第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施洗约翰看见了，众百姓看见了，今天轮到你我，圣经但愿我们也看见，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圣父、圣子、圣灵，神的仆人、神的百姓，父神的声音、爱子的身份、圣灵的高抹，通通都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施洗约翰来以及耶稣受浸的头一个目的，如同他自己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一节所说的，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这个显明也就应验了当年神借约书亚对百姓所说的话，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这段记载第二个目的是要我们跟随他，因为约书亚又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的确，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我们看见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们原来在哪里呀？原来在城里，在耶路撒冷里。还记得第二章里面耶路撒冷合成老百姓的景况吗？他们对于天上的光、先知的话没有一个适当的反应，反而随着希律王心里不安。现在他们要离开所住的地方，出去到约翰那里。约翰在哪里呀？约翰在犹大的旷野，在约旦河旁。这里没有王宫，没有细软的衣服，也没有好吃的食物，只有风吹动芦苇、蝗虫、野蜜，还有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与他们原来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单单离开你的家、你的住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承认他们的罪，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离开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真正所住之处。你不能外面来到这块地，里边没有来，外边出到旷野，里边还在城里，那是不成的。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诶，约翰这个人，据路加福音讲，他不单是今天才到旷野来施洗，他根本就是住在旷野的一个人。既然这样，他怎么认识这么多人，知道谁是法利赛人，谁是老百姓呢？不是的，那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连所穿戴的都和老百姓不一样，他们一切所做的都喜欢叫别人看见。比如他们把圣经的经文做成宽宽的带子挂在身上，也把衣裳的穗子做长了，他们喜欢在筵席上做首位，在会堂里做高位，又喜欢别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你想想看，这样的人和一群老百姓一起来到施洗约翰那里，还不容易认吗？所以施洗约翰马上就责备他们，但是他这个责备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你也不认识这个人，单单凭他的外貌就这样论断他？不是的，刚才说过了，来受这个洗是离开你本来所在之处，又承认自己的罪。你怎么穿着法利赛人的衣服下水，再穿着法利赛人的衣服出水呢？你不能以这样的身份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是没有特权阶级的。这些人他们心里有个把握，就是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生下来就是神的选民，那就是我的依靠。来受个洗是锦上添花，好上加好，没什么不可以。可是施洗约翰不同意，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这个悔改是对你过去现在一切种种的悔改，不是有选择性的悔改，是从本质上承认我们这个人是罪的，不是承认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做过一些坏事。今天我们在跟中国人传福音，常常说所谓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假如神的荣耀是100分， 你没有射中那100分的红心，不管你差多远，都叫做罪。这个定义当然没有错，可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要给人家一个99分的印象。这个好人来信耶稣啊，就是99分加一分。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态来，那就是这里所说毒蛇的种类。你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立场，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蛇来的。施洗约翰第八节的话，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并不是说这些老百姓都已经结出果子来了，所以才够资格受浸，而是说，如果你带着法利赛人这样的地位与态度来受洗的话，你是结不出果子来的，并且非但你结不出果子来，第十节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第十二节也说，他就是指着主耶稣，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坑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相信你会问，怎么这么严重啊？就算我态度有问题，来受个洗也算是做好事啊，信耶稣教就非得这么认真，难道不算我的功德，还得叫我遭殃吗？如果你真有这样的问题，那我想请您从根本上来辨别一下，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宗教。它如果只是一个人所说的宗教，那随便你要怎么信，是没有结局，没有真正的后果的，只算你活在世上的精神倚靠，或者难听一点，精神鸦片罢了。施洗约翰在传的道是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他不是说人生太空虚了，中国太弱了，社会太乱了，罪恶太猖狂了，所以我们应当悔改。他甚至不是说天国在那里很好，我们应该试着进去，所以我们应当悔改。他是说天国向我们靠近了，就到门口了，你最好赶快彻彻底底的悔改。任何与天国不相容的性质，如果还存在你的身上，你是进不去的。非但进不去，你的结局必然是在不灭的火里面被焚烧，被毁灭。这个天国的消息不是对今世人生的一种改善，而是一种审判。不是用天上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过地上的日子，而是要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赶快预备好了，因为天上的日子、天上的时间、天上的国度已经来到了。先知一切的话开始应验了，他来到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第二个征兆就是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虽然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距当初已经是接近2000年的时间，但是这件事情没有改变。你虽然没有站在约旦河旁边，我们那个等待过河的地位与当初的人却是一模一样。天已经开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我的爱子已经显明了，许多人已经跟着他过河去了。今天轮到我们，盼望在这张圣经面前能够有一个严肃的反省与思考。或许你还会有一个问题，照这张圣经看，岂不是应该先受洗再信耶稣吗？怎么现在都是先信耶稣再受洗呢？这里牵涉的问题就比较广，我们不会全部的答，但是基本上这个约翰的洗礼是神在历史上做工一个特别关口上所做特别的事情。等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不再有约翰洗礼的必要了，因为耶稣已经不再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耶稣，而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今天的洗礼是把人归到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去。当时施洗约翰的洗礼最清楚的解释是旧约的最后两句话，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那是一切旧约启示的总结。他说，看哪，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什么意思？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指着天国在世界上完全显现出来，旧造都被火焚烧的日子。那个日子未到以先，还有很多的事件要连串的发生。头一个事件就是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我们今天没有讲，你在旧约里面能够找到有关这个人完整的故事，有许许多多的部分，就像约书亚的历史一样，是清清楚楚指向天国，指向弥赛亚的。那个先知有一个特色，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因为他就是像施洗约翰一样，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当他被耶和华提上天的时候，他的外衣就落下来，交给接续他的先知以利沙。所以施洗约翰这样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就好像警察穿制服一样，正是在说，我与以利亚是同样职分的，我就是神说要差来的那个以利亚。为什么要差我这样一个职分来呢？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当天使长加百列向施洗约翰的父亲宣告他将要诞生的时候，又加了两句，就是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请我们特别注意最后一句话，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因为这句话可以解开许多疑惑，尤其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若不是圣经启示我们，有许多方面是人凭自己脑袋绝对想不到的。我们总以为神要赦免我的罪就赦免嘛，神要来与我同行与我同住就来呀。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却不断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让我们说它是技术问题吧，那就是一个罪人不能敞着脸见神，若非神有特别的安排，要不然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必定被神的圣洁公义所击杀。这就好像你不能直接向太阳靠近一样，你能够去找太阳像下班回家一样吗？不能，你肯定要丧命的。无论是太阳向你接近，或者你向太阳接近，在你们中间如果没有一层特殊的保护，你绝对活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旧约的结尾特别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他把自己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之先，如果不事先预备了一批悔改蒙赦罪的百姓，能为主所用，那么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承担神的圣洁与公义，他的来到必成为我们的咒诅。你去看创世纪，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载，那个时候耶和华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所以他要下来查看，然后他要灭城。当他把这件事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开始向他求，因为他的侄儿一家正是住在索多玛城里。怎么求呢？他就问耶和华了，如果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耶和华说，如果我见那城里有50个，我就饶恕。亚伯拉罕就10个10个往下减，每减10个就再向神问一次，最后就只剩下10个人了。他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耶和华就说了，为那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当耶稣从水里出来，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当天开了，圣灵与神的声音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什么得以承受得住？从圣经这里看起来，好像在说，那是因为神事先早有安排，他在基督之前先差派施洗约翰来做预备道路的工作，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在当时的约旦河旁，更有一批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了。在第二章里，我们先看见天上的星，又听见先知的话，然后我们就看见地上的希律王要把基督除灭。第三章，我们看见天开了，又听见神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请问你，那与神为敌的势力又会有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等到下一周再来继续探讨。